的喜这个人，他们在一起很明显，这个是教会都认识他们，不光都认识他们，所以你可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可见的，等到这个歇伯来，这个歇伯来书啊，在神的儿女中间流行的时候，那毫无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作者，也都知道提摩太，而且他们知道说他们常常在一起，他们更可以说他们常常在一起是很密集，可以用我们今天的比较俗一点的话呢，他们可以说是比较紧密的朋友，所以毫无疑问这个作者应该跟提摩太是很紧密的朋友。那么同时呢，根据这一段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信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呢这个希伯来书啊大概在什么时候写的？那么你读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可以找到这个蛛丝马迹。那第一点呢，我想我们看一看这个第三章第十二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你要明白，你要回过头去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32。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你看见很可见逼迫已经来过了。那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戏子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比大多赏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希伯来这些人呢？这一般弟兄们，他们是经过大苦，他们是受过逼迫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能够找到蛛丝马迹。那么根据这一段话，如果这些人经过这些逼迫的话，那么很明显，这封信不是写给耶路撒冷，这封信多半呢是写给罗马的，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说那个这个基督徒受逼迫，很明显，很明显的，那么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历史告诉我们，那么大概很明显是在罗，尤其是在后64年，你记不记得尼禄？那么他把耶路撒冷这个罗马城烧了，然后他把罪就归在基督身上，然后就引起很大的。那么这个逼迫是很大的，很大的。所以呢，有人就会说，到底这里形容这一段，到底是形容罗马尼禄那个时候大逼迫呢，还是主后49年已经有过一次，那也是在罗马？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是经过什么呢？是经过这个大逼迫，没有错。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到未卜寻道。所以你看第12章第4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所以根据这一节圣经呢，那么有圣经的学者相信说，那么这个应该是在主后64年以前，快到以前，逼迫快到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10章那里所写的那个逼迫呢，应该是主后49年那个时候所经过的事，的的确确这样经过的事。所以从这两段圣经呢，就让我们能够稍微知道，也很可能这个是保罗，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是写信给在罗马的时候。那如果在罗马有他喜欢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教会已经分在5个地方聚会，但是教会 整个全教会聚在一起排队啊，就像马斯拉一样，但是很明显是五个地方。我们去过罗马都知道，那个罗马是七山聚成，你发现它的确是很大的地方，所以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读这个罗马书，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你会发现罗马的教会不大像什么呢？不大像以弗所，以弗所有长老，很明显，比方说腓立比有建筑，很清楚。但如果你仔细去读保罗罗马，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因为罗马的教会和保罗具有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以弗所是，但是罗马不是。所以罗马的那个教会的情形，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你看得很清楚。神的儿女是分散在那个大城五个不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聚集。但是呢，问安的时候，那是问在亚居拉和马居拉家中的教会安，所以证明说，全教的许多的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应该是在亚居拉跟马居拉那。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觉得很稀奇。很可能呢，我们说过，这个在这个五个不同的地方，如果你去读罗马书，特别读罗马书第十六章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好多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但是大部分可以说是外邦。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呢，尤其很可能，在你如果读他的名字的话，很可能跟亚居拉、法居拉住在附近，因为那个山呢是阿根坦，如果有七座山，这个最早的这个最这个什么怎么说呢？这个皇帝所在、皇宫所在的那个山叫帕勒斯丁，帕勒斯丁诺。还有呢，阿勒斯丁诺，阿勒斯丁诺呢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所聚在一起，那么就是亚基拉、法基拉他们所聚集的。那么还有人呢是靠近就是今天的竞技场，那就格林他们所在的。那么还有靠近，很可能就到城外一点。所以如果你去找这几个地方，那今天大家到罗马就应该可以知道大概这些弟兄们分散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般的基督徒是，特别是犹太背景非常浓厚。所以这个五个聚会里面，如果有一个聚会犹太色彩比较浓厚的，是谁呢？当然是也和亚居拉、法居拉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么怎么知道呢？你记不记得这亚居拉、法居拉本来在罗马，后来被赶到哪里？就赶到哥林多去了。就是因为那次为什么他们被赶呢？非常的简单，他们被赶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他们这个那次这个皇帝是把所有的犹太人赶走。那么实在说来呢，亚居拉、法居拉为什么被赶呢？因为他所在那个区域根本就是犹太区，根本就犹太人聚在一起。那么当然福音开始当然从他们那儿开始，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应该是希伯来人，他们应该是对于那个旧约的背景有十分的留恋。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如果光有他们这个聚会的话，那么给人的感觉他们好像什么？好像是犹太人中间的犹太教中间一环。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如果是犹太教中间一环，一面来讲是个很好的保护。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教，所有这些犹太教的人，虽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开始崇拜皇帝，已经敬拜皇帝，所以大家一定要对皇帝鞠躬，要皇帝跪拜。大家都知道，但是因为皇帝 Julius Caesar 或者 Augustus 他们是犹太人的好朋友，所以后来呢，皇帝就下一个命令，所有的人都不可以不拜不跪，但是犹太人可以不拜。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你看见为什么基督受逼迫的原因的？基督受逼迫就是不愿意承认，不愿意对犹太，不愿意拜偶像，不愿意这个拜皇帝，这是罗马皇帝，因为罗马皇他们都称为他们是神。所以教会受逼迫，不要忘记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一步妥协，而且绝对不肯拜偶像。但是呢，犹太人没有受，犹太教没有受逼迫，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犹太教的话，他就是皇帝的朋友。所以呢，逼迫，所以你仍旧可以做你的犹太人，仍旧可以上会堂，你可以不拜偶像，你可以不对这些皇偶像鞠躬或者跪拜，你不需要。所以这样当然你就不受逼迫。所以想想看，如果教会不过是犹太教中的一支或者一环，就像什么呢？就像耶路撒冷起初的教会。如果像耶路撒冷起初的教会，很简单，你看见吗？等到后来啊，这个约翰不是后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那个使徒，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就对保罗说：“看啊，你看在耶路撒冷信徒有多少万。”现在不是单见者，也不是五见者，现在几万人的教会。那这句话应该叫我们很兴奋，很安慰才对。但是下面几句话就叫我们忧愁。下面他说：“个个都为律法而死。”现在我们明白，这些都是基督徒都应该明白之恩，结果怎么个个都为基督徒热心？都为犹太，都为律法热心，那么这个就是被压抑了。你说这个到底是基督教呢？这个到底还是犹太教？这个到底是福音呢？这个到底还是救恩？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犹太教是什么？不是基督教，乃是犹太人的一支，是他们的派别。那弟兄姐妹，现在如果保罗不被人误会的话，那最要紧的是你也到殿里面去许愿去献祭。所以你看见后来保罗就接受了雅各的建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你看他本同胞就不会误会他了。但是这件事情做不到，所以当保罗还在等祭司来献祭的时候，就用锁链把保罗锁住了。那次幸好神做了这件事，能够拯救福音免于变成犹太教的一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为什么保罗他的手被监禁，为什么他戴上锁链？当然，因为有他属灵。但另一面，如果那次不是圣灵做这样的工作，不是圣灵好像很这个，不是圣灵在内心用了一次猛药的话，就是今天的教会不知道到什么样的情形。严格说来就没有基督教，严格说来就没有福音。那不要忘记，如果基督教是犹太教中的一环，有一个好处，你不必受逼迫。等到罗马大逼迫的时候，不会有基督徒受逼迫。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希伯来书为什么要写信给特定族群？为什么要写信给希伯来的基督徒？很清楚，这个东西很明显不是为了所有人，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外邦的基督徒，所谓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这个难处，他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他们今天只有一个拣选，那个拣选就是，他们那个拣选很清楚，要么就是像他们所说的，你向皇帝跪拜，那么你就弃绝这个信，这件事他们根本办不了，他们不能这样做，他们只能在神和偶像中间做选择。你看一下，这个是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没有第二个选择，就是这个选择，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难处的。所以希伯来说主要不是对他们说的，所以他才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所以可见的，这封信是给他们的，也许是给我刚才所说的阿格斯丁那一班的基督徒，其实还有四个地方，还有别的地方。他们可能是外邦，他们没有人，但是信是特别给他们的。但是因为他们都在罗马这个地方聚会，所以呢，你就问候众圣徒来。所以我想这一点都清楚。那第二点呢，请你们问候引导你们的诸位，他没有说问长老、问执事，还没有这么说。因为这个教会很明显的，不是像耶路撒冷有长老，也不是像以弗所教会有长老，这个教会就没有长老。 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个圣新约所给我们的资料，那么一定是很可能这个受信是很可能保罗写信的，那的确就应该是罗马。那么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罗马，我们姑且他说嘛，我们说过没有百分之百，姑且他说嘛，那么在这个罗马，大概是罗马的圣徒里面，如果是五个地方，那么保罗写的是罗马书第十六封的第十六章的时候，很明显，特别我们说过在有一区，那一区呢，我们看的是阿维基诺那一区，那么这一派人是犹太人聚在一起。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亚居拉跟百居拉最早为什么起头的时候，他为什么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就一同被赶到，就赶走了，所以有的人就到了更多，所以亚居拉百居拉才在哥林多，然后保罗才遇见他。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出了乱，犹太人出乱，所以他通赶走。所以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班的基督徒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们在犹太这个区里面聚会，所以当然他们的背景很浓厚，他们的旧约是很浓厚，很浓厚，这是历史的原因。所以刚开始的一定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么这一班人是最也许是最早的地方，所以他们从前的历史的保护丢不掉。但是感谢主，后来你看见接着保罗那样，你后来保罗不是？你记不记得他这个就带着锁链就到了罗马，然后也和这班弟兄们相交，他们也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当然慢慢很明显，就在保罗没有来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外邦人多于这个犹太人。那么现在可能外邦人就更多，就是保罗是外邦人时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等到大逼迫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尤其有一般就这一般的人，他们的难处特别大。有一个难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如果他们仍旧留在犹太教的话，他们就不会受逼迫。那么当初就是因为他们和犹太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他们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他们就很明显的，等到犹太人走，他们就跟着。但是到了保罗寻道以前，那个时候整个情形不一样。那为什么这个尼禄皇帝他要把货嫁给基督徒呢？如果那个时候罗马的基督徒只剩小猫三四只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罗马皇帝想找替罪的羔羊不会找到他们，一定是他们的见证影响很强的一个地位，大家都知道。你看见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们变成一大家，因为你看见所有的罗马的人，他们宁可爱黑暗，他们不要光明。结果你看每一个基督徒都不知道说基督就是光，所以当这些光照耀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良心就不安。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当皇帝在那里说是他们做的，那么尤其这些人他们落在最终的，他们巴不得没有这些人，他们这些人不是向往天上的家乡吗？他们不是巴不可不属天主祝福吗？所以就把这些人干脆送到天上去，所以逼迫很自然就临到了。那并不，如果这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还是犹太教中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不会领到他，意思就是说他们一定在整个罗马的社会，尤其是罗马城里面，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犹太教，如果是犹太教没有问题，根本不会领到他。所以这些人不是犹太教，但是呢又和犹太教不同，而且他们的见解又那么强，所以就证明说，多多少少你看见他们已经完全教会已经完全从犹太教里面完全脱离出来了。那么事实上这是圣灵所要做的，事实上这是主耶稣所要做的。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新酒指着基督的生命来说，新皮袋指着教会来说，旧的皮袋是指着犹太教来说。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难处就大了。而且许多神的儿女，他们忘记，他们仍旧留恋那个旧的皮袋。不错，它里面装的是新酒，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现在他们的器皿呢是旧的皮袋，主耶稣说不可以，你看见吗？所以新酒只能装在新的皮袋。现在圣灵在神的儿女中间工作，到了最后，你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犹太教的一块。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太危险了。没有逼迫的时候不要紧，现在罗马大帝国大逼迫开始的时候，哪一个人不想到自己的安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如果你仍旧坚守基督徒的阵营的话，没有第二条路，是神呢还是该杀？你如果拣选神，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拣选该杀，基督徒，你看见很自然你就被盗了，很自然你就否认神，所以没有第二条，做基督徒的路是越来越。但是不要忘记，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另外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那条路就是我们慢慢偷偷的回到犹太教。如果慢慢的你回到犹太教，那么人家问你，从表面上来看你是犹太教，你是犹太教，你就不需要受逼迫。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人。慢慢要退后了，有人慢慢要退缩了，有的人要回到犹太教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回答，告诉他们说，今天主所给我们的基督的话乃是最后的话。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基督的福音乃是那个实体，整个的犹太教不过是一个词。太阳出来的时候，雾就消散了；实体来到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影子就过去了。所以没有和平共处这件事，你不可能有犹太教，也有所谓的基督教，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不可能一个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这是当初希伯来书写信给希伯来人，是特别是基督徒中间的希伯来人，他们有一个难处，他们的难处是什么？他们的难处可以回去，外邦人难处，外邦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外邦基督徒的路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辩解的话，他们可以安慰自己，为什么？我虽然呢，我已经相信主耶稣了，所以现在我回到犹太教，我仍旧行割礼，我仍旧相信神，所以他没有弃绝神。但是对于外邦的基督来说，他要么弃绝神，要么弃绝偶像。对犹太人的基督来说，他弃绝神，弃绝犹太，弃绝偶像。他这个契约，他的选择就是，他可以不要契约偶像，同时也可以不要契约神。你看见吗？这个良心完全平安。我刚才说过，我说过，现在呢，你今天罗马帝国让你只要做犹太教的人，一面你可以不需要契约神，因为他们要求你契约神。所以逼迫会临到你，所以一面你不弃绝你一面呢，你不是一面呢，你弃绝哦，对，我让我话把讲进去，一面是你弃绝偶像，另一面你不弃绝神，这是犹太人基督徒，但是对于外邦的基督徒，你不是弃绝神，就是弃绝偶像，所以现在你在弃绝神、你弃绝偶像中间，你要有选择，那么当然。你要如果为主寻找的话，当然你弃绝偶像，你宁可为着神的缘故， 你得付上代价，所以这个代价就很高很高。那么尤其是苦难里面，尤其大逼迫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在这么多基督徒里面，外邦的基督徒没有入，但是犹太人有过浓厚旧约背景的犹太人，他们有条件，所以他们有危险。因为这个缘故，希伯来书六次给他们警告，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不晓得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回到原来。所以你看，用希伯来书给他们看，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旧皮带不过是一次，新皮带才是一个世界。那么这个是整本写希伯来书很重要的。当然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应用，不过就在背景来说，就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既然呢是都是既然是这些逼迫的有这些大逼迫在背后，所以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书写这本书的时候，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他是在是在什么呢？是在尼禄大逼迫以前呢？那如果你只是希伯来书第12章，那你讲到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如果你按照完全字面的解释的话，意思你还没有到寻道的地步，那么根据这些圣经呢，那么这一段圣经应该是在是写在64年以前，大概刚刚以前不远的时候。那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现在有几个问题。那个时候保罗还活着，所以如果这个第二代其中有一人来写希伯来，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多半是谁呢？多半是保罗、托付这个人写。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不是十分的清，不是十分的清楚，这个不是很清楚。但如果是64年以前，但是呢，你如果读12章，那人就是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不要忘记这在12章讲到你们要追求圣洁和众人。所以实在说来，就是12章的本文来说，这一节圣经可以解释说，你如果罪恶，但其中有一个罪恶是拜偶像，你拜偶像要到流血啊，这是对的，没有错。那么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当然是说寻道。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很明显，这个希伯来书应该是在主后64年以前写的。但是如果就是希伯来书整个12章上下文来看，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你看见他抵挡和罪恶相争是到流血，这个一点没错。你看见吗？现在说你们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那真正一个追求，真正一个追求圣洁的人，那不一定是大的。如果追求圣洁的话，他可以失去很多很多东西。有的很多基督徒失去圣追求圣洁，1000万美金不见。所以这些人乃是心中滴血，心中流血。有的人追求圣洁，的确是到了流血。所以这些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很难肯定说他一定指的寻道。所以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很明显，这个不一定是64，很可能从64年开始再往前推，但是不会推很久，因为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你叫圣殿就已经。那么现在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发现圣经还在。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希伯来书写这一卷书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64年到主后70年这个中间，大概对在这个中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希伯来书10章所讲的这个你们遭受细节，那大概是指说主后64年说的。那么现主后64年说的，那个时候开这个很可能是那个时候，那么然后一直下来 他们那么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后面一直下来，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那一直是是一直这样下来，就是这个情形一直延续下来。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这里讲到保罗作为天主，所以很明显的保罗也是为着真理，为着什么呢？为着真理的缘故，他还没有为着寻道，但是他已经被抓起来。那么大家如果读提摩太后书，你知道提摩太后书大概是读后67年的时候，就是8年级，6768年。如果是6768写提摩太后书，当然保罗已经在监牢，那个时候逼迫已经很大。那你可以想象到，去罗马或者别的地方，实在已经受到广泛的逼迫和问题。但是根据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那个时候好像提摩太还没有被抓起来，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你赶快到我这里来。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呀、啊。在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后书好像没有提到保提摩太呢做监牢，那么到底是不是在这个中间我们不敢说，所以我们是都是只是大概，所以在这里我们读这些只是大概能够找到一个答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可能呢？这里讲到保罗已经释放出来，那么很可能呢，我们相信，就是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那个提摩太还是自由身。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没有多久，很可能他有没有真理缘故就被捉拿。所以非常可能呢，就是也许可能就在写提摩太前后书的前，我也后书前后后那个时候。详细的我们不知道，那么提摩太的最紧密的同工毫无疑问的就写了这个希伯来，写了这个希伯来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应该是主后70年前，不可能在后头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不要忘记了，这个和这个的主题也很有关系，因为代表犹太教最大的一个东西是圣殿，你看见吗？只要圣殿在那里，你知道说犹太人就以圣殿为荣。你看见那个谁呀、啊？门徒们说，看看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事，你看见没有？因为你只要到圣殿去，最能够代表犹太教就是代表过去的光荣。那个大的石头就代表辉煌，这个辉煌的犹太教，光荣的犹太教，这是可以说那个时候是犹太人最光荣的。但主耶稣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犹太教，所以是犹太教，他们最自豪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圣殿。第二是祭司，祭司大学的祭司。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只要祭司在那里面供职，你看犹太教在那里进行，你看见圣殿什么时候站在那里，你看见犹太教继续进行，什么时候献祭止住了，什么时候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见那个有形的犹太教完全。那弟兄姊妹，现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一般的基督徒他们仍旧留恋犹太教，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回到犹太教去，因为这是他们的指标，这是他们的代表。但有一天他们要看见主所说的话一定没有错，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要回去你也回。在这里给我们看清楚，等到新的皮带来的时候，你看旧的皮带就过去了。所以希伯来书是非常重要的，它这个背景和那个时间很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在这里在时间上 和它主题上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圣殿还在？我们一定要看到第九章，你看第九章。第九章第六节。这些物件已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去。那就是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所有祭司们常进去，然后呢，一年一次独自进去，这里的动词都是现在时。所以你知道说，很明显。在这里，当这个希伯来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圣殿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章，第八章，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祭司人，这个收十分之一的是利未人，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是今天做的事，在这里你看看，在这里。这个利未人都是必死的人，但是呢，但在那里受十分之一，那是个马麦基洗德说的。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的。那么好了，你读这里受十分之一，那个收在希腊人们是现在时，不是过去时，所以证明说这正在进行。好，我们再来看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得以完全。所以你看见这个祭是每年每年都要献，为什么每年每年都要献呢？因为重罪从来没有断过。你看见吗？这个有的人有就你有的人的大罪不犯，小罪不断，那其实小罪都是罪。如果小罪不断的话，那每年都犯罪，每年都要献祭。所以你看见今天如果要解决人罪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圣殿的祭是不能停的，一直要一直不能停，一直下去。第二点，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经止住了吗？你看见没有，就没有献祭就是了。那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个圣殿已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个献祭已经止住了。你看见了没有？很明显的，主后七十年以后，献祭已经止住了。你问任何的犹太人，问有纽约的，或者甚至回到以色列，他们今天圣殿都没有吗？没有圣殿重建吗？你看这个圣殿是，你看见这个不是献祭是不是已经止住了吗？所以可见，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圣殿没有止住，还是圣殿还在那里，很清楚的。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十三节。对不起，第八章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但那渐渐衰微的就必快归无有了。那非常有意思，你看见了吗？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前约代表就是圣殿的，慢慢就旧了。然后下面说，但那渐旧渐衰的。就比快归无有了，这什么意思？圣殿就很快一块石头怎样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很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时候还什么？还圣殿还存在。那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看这是个警告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另作心思，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的，试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叫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 你看见他们观察多少年呢？40年，对不对？但是除了两个人之外，没有一个人进家。40年，没一个人进家，所有的最后都是一样的，躺卧在，都是倒闭在那里，倒闭在那里，没有进迦南的。你看，进迦南是目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结果呢，没有进迦南，最终是40年。那么想想看，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主后30年，现在这些人这句话是用在新约，不要忘记这一段话，希伯来书话是对今天的对那些人来说的。从主升天以后，他们观看我们的主40年还是不肯悔改。你看见主已经升天了，现在你看见说新约来到了，旧约应该过去了。新皮带来了，旧皮带应该要走。影子来了，这个尸体来了，影子应该就要走了。但是就是等了多久呢？等了40年之久。结果你看见，到了之后70年，30加40之后70年，结果圣殿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就是现在很清楚，从这里。我们应该很有把握，就是希伯来书应该是主后64年到主后70年信息。那么尤其很可能是当提摩太得了收了那封信以后没有多久他就被捉拿了，然后呢他又被放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保罗已经为主殉道，现在全教会保罗是很重要的领袖，但是呢你看见有人起来，如果有人起来了，很明显的那一定是保罗那些非常忠心的同工，其中有一个当时提摩太，还有呢一个就是写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因为大概那个时候是大逼迫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写信的时候，这个写信的人一读就知道谁写给我们的，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没有名字。但你只要读这封信，大家都知道是谁，你心知肚明，你知道是谁。所以当你读到这些信的时候，你看你讲到这个引导你的人没有名字，那是因为经过大逼迫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那这时候你看你圣灵为了保护他们这封信在这些人中间的流传，但是不要忘，正是因为风雨紧急，正是因为逼迫的领导，那么你看见大家好像风声鹤唳的时候，你看见有一半的基督徒好像惊弓之鸟，他们觉得有一条路可以回去的，结果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绝对有一个负担，应该要把这个讯息给他们看见，不能再回。今天没有回头的一条路，所以我再说这个东西，希伯来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的话，再说今天基督教很可能老早就回到犹太教去，回到犹太去方便很，没有逼迫，但你完完全全失去了基督徒。所以因着在大逼迫里面，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有个头没有尾。有个尾，你看你知道是谁写信，你看看他的笔法，你听听他，看看他的口气，然后你看你读读他的希腊文，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谁写的。没有几个人会写这样的东西，没有几个人会写这样的东西，你看看那个语气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没有名字，你看当然有属灵的原因，那另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是在那种大灾难的时候，或者说大逼迫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希伯来书就变成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一个书。好，我想我们呢这一堂就说到这，我们需要给弟兄们稍微休息一下，10分钟回来。我们说10分钟是很准时的，希望大家晚上回来，我们很多的话还需要说。